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住展杂志的帅哥，我们的这个气研室总监陈秉承，也是我们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齁，陈秉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因为他之前呢脚有一点扭伤齁所以我们今天帅哥今天终于可以这个亲自走到我们录音室来了。哎，秉承兄好。
大家好，老师早。
是啊，这个大家对你这个都蛮关注的齁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你们这一期这个杂志齁，9月号的，哇，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哦，我觉得这个也真的蛮劲爆的齁、哦、你们写这个新政百日，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诗歌展。哇，这个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觉得说哇好劲爆哦。
我们社长这次有点就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题目。
对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政治的敏感度有一点
还
有点高、
哦。我们还侧写了一下。
对。
这个
那因为你们这个诗歌炸弹里面有很多都跟房地产有关。
对。
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好好聊一聊。
好。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讲的九月份了嘛，哈，而且今天已经是910，接下来呢，很快就要到928。928是什么？就是房地产的下半年的黄金档期啦。所以我们看到秉承兄之前也发了新闻稿哦，说这个北台湾928档期呀、啊，哇，推案量又爆了，咱们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因为建商真的都不怕吗？大概都按你叫你用啊呢。
其实呢，最近大家应该都会有关心房地产，大家都会知道说蓝水位这件事，大家把整个房市打得哇哇叫，
房贷蓝水位，
对，
然后呢，这个房贷之乱，
而且现在其实有点看不到尽头。
哦，
如果说现在房市如果持续发烧哦，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银行如果哦突然有一点水位了，就又被满了，又补满了，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你想，这个老师其实也知道，如果说今天建商开始有交屋潮之类的情况，那个贷款的情况可是就会立刻就爆出来，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就会有一些都会传出来说，哦，建商他可能就是延后贷款啊，延后推、延后交屋，
对对，
然后来去面对这件事。那其实，在928档期哦，说真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预售的市场哦，
是，
所以呢，当然它就不会像成屋市场，因为成屋市场它就是即买即贷哦，
对，
你买你就得立刻跟银行贷款，
是，
但是你现阶段去预售屋买， 其实你是好几年后才交
屋，对对对，
那会不会
至少两年嘛？
对，那会不会这段时间在这个满水位上面就已经有一些解决的方案之类？
对，
对，那这件事情可能相对之下，对于建商来说，一开始其实都不认为这冲击性来的这么大。
嗯、
再加上其实大家可能可以想一下，就是毕竟它是一个928的档期，那其实我们去回顾一下满水位的这个报的时间，大概是在七月底哦。
对，
就有转有大概新闻开始有爆出来这件事，
没错。
但是其实建商他如果去安排他的推案的脚步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上半年，或者是说他甚至早就已经安排好，他就是要928的时候进场。
对，
那他如果928不进场，他当然可能又要延到年底。那通常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延到年底的案子，我们就会去思考他会不会延到明年。所以其实在928的档期来说的话，其实也有一点点这种箭在弦上不发的情况。
哦，
就
是
说
是
他们已经规划好了，所以我们这次就会看到说。既然上半年的这个房市这么的热哦、
嗯、
所以其实建商大致上也会想要达趁热，其实建商大致上也会感觉到说现在市场上面真的热到有一点不安全感哦，所以呢他当然也会想说诶打铁趁热，那既然我去年已经有一大堆的延推的案，我今年当然就是趁势上场、哦、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可能就在928的时候，我今年就是势必要推出来这些案子、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其实说有些民众他可能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哎，这个案子不是520的时候就说要推了吗？他又延到928来推，
对对。
所以这些情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会看到说，我们这次就会看到他这一次又爆出一个比较大的量体。大致上来说的话，其实928档期的量体可能在2000多亿，就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水位。
哦、是。
那如果有统计以来，大概有三次是大概1000多亿的这个水位哦。第一次当然就是这一次哦，那不是第一次，就是其中一次是这一次哦。那这一次当然是因为。因为上半年的这个股市上面啊，以及整体资金上面的热潮、哦、
买气，
对买气、嗯，所以创造出来说其实我们今年看各个档期，其实都有这个创高水位的情况。
嗯哼，
但是呢。其实我们去回顾之前的这种来到这种2000多亿的量体，其实也大致上都跟金草有关 哦。比方说这个2019年的时候，它可能是、2001之前就是有一波的这个推案上面来到一个大量2013年哦，
嗯嗯，
那个时候2013年它其实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三波，
嗯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资金上面在市场上面很充沛的情况之下带动了整体的买气跟建商的信心哦。
是，
那第二波是在2021年，那2021年大家就比较近期，其实可以是想回想一下，大致上就是史上利息最低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当然也会是一个资金潮所创造出来的情况，
嗯嗯嗯嗯嗯，
那再加上今年，所以这个资金的情况其实对于房市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影响、哦、它会创造出来买气，当然有就也会带动信心，所以这次在928档期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一次其实如果说以北台湾来说是这个新北市哦，它创造出来很大的量体
哦。新北市，
对，然后新北市其实我们大家就会知道，因为新北市今年哦，在中和这个地区就一直不断有一些大的案子推出来、哦、
对,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哦，中和已经蛮饱和了哦，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大案子，
对，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
对对对，从
这很神奇，
对对对，上半年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有一些蛮大的案子了，然后下半年持续有哦，比方说一些都更案哦，或者是说在捷运周边的哦，
对，
然后乃至于说其实还有一些像是一些市场上知名度蛮高，像是说这种这个资产活化的这种案子哦，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综合比较知名的地点可能在左岸附近哦，那这个区域也会有一些案子要去做推出来，所以这些量体来说，因为它都是百亿的大案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上当然就会拉抬整体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量体哦，然后当然也会带动起928档期的声量。
嗯，
那再者来说，其实我们会从之前从这几年来说的话，三重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地带哦，
对，
但这一次哦，它这个最指标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捷运的连开，
三重捷站的那个连开案，
对，连开案它其实目前来说我们会把它归类到大概是在年底左右，所以它这一次我们比较没有算进去、
啊、
但是其实三重这一次来说它也有5个案子哦，在这个区、这个时间点来去做推出，其实它也是行政区之冠、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上来说，三重它仍然有一些热度在，而且其实大家都会看好说三重接下来是不是就是齐名像是板桥啊新店、
嗯、
来到 是不是可以期待所谓的三位数的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当然它是一种期待性啦，它也还没有真的记录。但是总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新北市哦都有它一定的身价哦，既然它已经去彰显出来说它就是一个北台湾仅次于这个台北市之外哦，可能很受瞩目的区域哦。
对，
那再者来说，其实上台北市哦这一次其实表现也是，今年它其实一直表现都还蛮不错，尤其是台北市这一次哦，它其实在大安区也推了蛮多的案子，所以其实下半年，因为其实在上半年来说，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单价破200万啊这一种高价的记录，但是其实下半年大致上就可以期待了，包括928档期也会有一些哦，比方说像在忠孝东区哦，可能就会是一个蛮指标的一个区域，它可能就会推出一些高价案，所以在928档期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台北市哦，它或许也是在这种资金热潮之下，它就共襄盛举。反正它的价位高，然后既然现在大家的资金上面都相对充裕哦，
是，
那建商当然就会再趁这一波来去做推案。这其实哦，就是也是要注意，因为现在这满水位的情况哦，其实要去注意的是在于说，满水位其实对于有钱人来说，他们其实相对之下资金上面运用空间比较大哦，它不像一些这种走这种投资或者走一些低种，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适应力其实还蛮算是蛮有弹性的。
对，
因为其实老师我前几天去看了一些城的市场哦，当然它的这些区域可能是相对比较精华的区域，
是算是新完工的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些比较知名传统的这种蛋黄区。
对，
然后呢，其实他们城屋市场的买气也没有什么影响，大致上就是都是说哦推出来。其实说真的，这些区域如果说你推了两房2000多万甚至3000万，大致上其实市场上面还是可以有这些怎么讲呢，他这些换屋族群或资产实力比较好一点的族群，他是有能力去负担这种所谓这个这种贷款是不是利率相对高一点，高一点，然后或者是成数降低这种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会想要讲到这一块，是因为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种时间点哦，其实如果说像港区哦，因为他的买盘本来就是资产实力要够，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像台北市为什么现在建商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信心哦，或者我们看到大安区的推案量还不错，就是在于说其实要在这个区域买的这些民众，他们大致上都是有一定的实力啊，甚至是说其实银行在贷款上面也会相对比较认可这些族群或是区域，因为其实银行如果对于说二线的地带或者是说你都是走投资的这种民众，他当然相对之下可能就会稍微有戒心一点，当然在放款上面也会稍微就是希望排队啊，或者是这个状况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好哦，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是说今年以来其实我们除了看到说这个建商他的价格上比较高的情况去共办所谓的资金效益之外呢，其实接下来哦可能在这些黄金牌的地带哦，可能相对之下哦在房市的表现上面也会趋于比较稳定一点，会比起一些蛋白区来的稳定。
那因为我们看到你们发布的928的提到，就是说刚才你提到有蛮多都是百亿的大案这样子，这个也是在这两年来比较少看到，就是这么多百亿的大案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百花齐放，这个也是真的是很少见。
是啊是啊，而且其实因为今年真的是就有点像是其实上半年的时候住展也有做过像风向球，它其实来到16年最高潮的情况，就是说16年很少看到有这样子转黄红灯的情况，而且再加上今年有三度都来到这个蛮好的一个灯号。
其实我觉得你们发布黄红灯，我们最紧张的应该我们的央行总裁，他一定每次就说：“哎呀，那一个啊，
老师不要再说了，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担心，说接下来很快九月的里监事会议，因为现在其实明显看到成屋市场是有降温的，会不会接下来他就会觉得说，哎，那既然如此，我要不要把一些目标转向在预售市场？所以其实之前就有在讨论说，像是预售市场，它是不是接下来在放款上面的额度上面其实是不是要对借去做一些控制，其实已经有这个新闻出来，
这种新闻
就是他不会再去拉大所谓的建商的放款的额度，或者是说他在建商的余屋的贷款上面其实也不会再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在，所以这方面来说当然都可能是一个我们预售市场需要警惕的一个范围。
因为现在 市场上哦，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黄带满水位，大家都说啊，通缉的是那个黄仲啊，是中古屋，相对来讲的话呢，预售市场刚才提到根本不会马上立即受到冲击这样。
其实老师有影响，我们可能得来说一下，因为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影响。
真的，因为就是因为它毕竟时间还有一点落差嘛，
对，但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没错，预售市场可能也不用高兴的太早，因为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些影响开始发酵。
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面也有人在讲说，哇，这个中介的房仲人员可能要去做那个代销跑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秉承兄好好再来聊一聊预售市场是不是有受到冲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一念之间的冲动带着你往哪走，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最怕落地星期日下雨的夜，爸爸带着妈妈离开了乡下，来到了台北，搬到了10坪大的公寓，破旧的钢琴，音乐有多伟大，你要跟这个男人走吗？17岁的妈妈离开家，阿公说最怕落地，最怕落地拍虚回，阿公妈妈不原谅妈妈，爸爸就带着他们的梦想，带着小孩的梦想，就在台北生根发芽，音乐就是他的未来，妈妈就是他的家，没有了妈妈，除了音乐还有谁能够跟他说话？温哥华是雨季，在北京天天气很晴，就当大雨下的自己为何不知所云，我想这甜蜜时的表情，音乐刻画世界和景，让你听我真挚的声音。水花落地，你是否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简单冲动带着你往哪走？最怕落地，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住展杂志七言室的总监陈秉承，陈发言人。好，那我们也同步有开直播哈 ，YT， 大家可以搜寻“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跟这个秉承兄的一个对话哦。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个预售市场啊，哎，是不是也有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房贷之乱的一个冲击跟影响？我觉得说，哎，刚才我们不是第一段都在讲说，它时间有一点点的落差，应该可以避掉这个风暴，可是呢，秉承兄的观察好像不是这样子哦，好像真的还是有一点点扫到台风尾，或是搞不好那个不是台风尾啊，搞不好还有更大的台风要。这个部分你是怎么看的？
他可能已经开始弥漫在这个风暴当中，
真的好啊。
就是因为其实刚才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跟老师讨论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就在看哦，这个整体市场上面的信心，它就是一个不是直接的影响，但是间接的影响性很大、哦。
对，
比方说，其实大家回顾一下，像是新青安，它其实也是所谓的成屋市场，
对呀、啊，
过去比较实用，
受惠的比较大。
但是其实大家想一下，其实，在预售市场的时候，其实在这波热预售市场也受到很大的信心带动，根本就还不能使用新青安，但是可能建商们或是整体的信心上面都会有一定的带动效果。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新青安这个带动了市场的买气之后，当然是以成屋为主，可是呢，那个预售市场也是抢棍了、哦，
对
哦，这一锅这么热，那一锅更热，
真的
是很多地方的那个我们讲的建案那种销售的速度也都是，不管是不是秒杀我不知道了哈、哦，现在好像讲
对很敏感，
可是真的有很多案子都很快就卖完，
真的，之前我们还打趣说，那现在。要是卖超过一个礼拜，是不是就会
先到差了？再先到差，而且这个是买气哦、嗯，那个房价几乎哈、哦、在。到今天为止啦，每个地方都在说区域的天价，那个现在在讲天价好像都不足为奇，
真的，而且现在真的是瞬息万变，有时候我们被记者问到说那边的价格不是多少，他说没有，對對對，现在已经来到多少，而且他会举证说实价登录，
没错，真的是现在大家都在做，
可不是什么开价、啊、
对，因为你讲开价到时候还是会被定
然后呢，所以呢，其实我们刚刚就讨论到说新青安它会带动，那同样的、哦、其实这个同理可证哦，也就是说现在蛮水位的情况、哦、因为它当然第一波就是成屋市场，
没错，
但是呢预售市场它一定会有这种信心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很多这种买房哦，它可能相对之下它并没有这么熟悉，或是它只是想要来接触看看这些，比方说有时候预售市场会说有一些散客啊，一些这个路过走过的这些客户，
对，
他们现在其实不太敢进去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说哦房市好像有些影响，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说哦其实预售屋是之后才做贷款，会不会有他们想，他们就会认为说哦整体的信心上面，那甚至是这样的信心也会影响到说有一些要买房的人，他就会想说哦那既然现在整体观望的氛围，那我是不是也停看停一下、
哦、
所以这整体的信心上就想、嗯、那再来，其实刚才有跟老师讨论，就是有一个实质上的情况的影响，这其实就是住展市调上面都有回馈哦，也就是在于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民众，他不是单纯只玩预售屋，他是也有去买这种成屋的、
哦、
也就是说是游走在成屋跟预售屋市场的这些
对对对，
说他是投资客群也好，你要说他就是一般的这种喜欢买房的这些人也可以，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资金或许就会卡在所谓的成屋市场、
啊、对，
他并没有这么好的发挥空间去预售的时候，这时候预售就会有买气上面的状况、
嗯、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会少了这一群的客户、哦、那这群客户他可能 能就会有一些观望，一些迟疑，他必须要在成屋上面有一些处理的状况，他才能够来去再有资金来去购买这个预售屋。那另外一种人也同样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有说哦，我成屋市场脱手，或是我要换屋到预售市场，这些人哦，他其实现在成屋他也是同样被卡住了，所以他同样没有办法这么游刃有余的去把这些资金投入在预售的上面的时候，他相对之下他也会有这种资金卡关的情况。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些在预售案场上面，他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来客或是这个成交的量体确实哦，有一些如果他并且不是一个所谓的指标大案，他可能相对之下有一些影响性哦。尤其是说当然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有一些案子卖的比较久哦，或者是说他其实真的没有搭上这一波早上半年的热潮的这些案子，甚至是他现在还有一些接近尾声的量体哦，那这些来说的话，它确实现阶段也会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在。
是，所以提到刚才高总价、中高总价，在这一波相对来讲买气还是比较弱了哈。
对。
因为我自己在今年度也是再度有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哎，走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哦，就看到的都是小坪数的产品，
真的，
就会很奇怪耶，连那个中南部那种低单价的地方，他也走那两房的小两房的这种产品，就觉得说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是下面，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状况上来说的话，当然他会像老师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整体的投资的氛围很重哦，所以它其实当然这个满水位的情况可能也会相对之下有一些影响的这个状况，
是，
所以这整体来说就像老师说的，这个中大坪数的产品他们本来其实是期待所谓的八月的台上至今潮，
对，哎，好像感觉是没有感觉，
好像是就是比较好像没有再提这件事，
就好像船过水无痕，
或许之后可以 review 一下，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的贷款难度上面可能会
高，
而且其实因为也就是在于说，其实当然大家会去思考说啊，那些有钱人可能就会比较有这样的弹性运用的空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可是当然他们也会去观察说哦，如果现在整体的氛围是走观望的，那我当然也就观望一阵子好了，所以其实现阶段来说的话，可能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让整个龙年从开高走低的情况可能就必须要去注意咯，因为其实接下来哦还有一些大的案子，比方说像是新竹也有，那桃园也有，那再则来说当然双北他们持续有一些大案想要进场哦，那这些情况来说的话，像是除了我们最近可能听到说像文山有一个史上最大的一个案子，那其实像南港其实最近先前也有讨论一个蛮大的案子，
对，
那这些案子它接下来的走向可能就会是可以蛮值得观察，也就是说它会不会因为整体气氛的弥漫，还是他真的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有品牌加持，他其实是不受影响。
对，
他们的走向可能就会去影响到说整体龙年的状况，也就是说整个龙年他会不会从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一桌有飞龙在天啊，鲤鱼跃龙门啊之类，结果现在会不会变龙困浅滩之类的？所以这些情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可能很快就可以见效的状况。
好，那因为我们总监已经把他这一期的总监看是。龙年迈入最后一季度，这个多空交错的啊这个部分，万劫不保，也稍微提到，
对，没错，
可以再补充吗？因为这真的是今年龙年真的是剩最后一季度嘛，哦，就是这个月过完，就是大概那可是也真正是我们讲的传统的旺季了，哈，哦，那所以你认为说搞不好会是一个龙困浅滩，这个就很惨，
就是因为其实今年
龙困浅滩被虾戏。
其实因为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除了这个满水位现在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房市会栽了一个大跟斗的情况，那再来说的话，其实今年下半年的股市上面的稳定性也并不是这么高，哦，我们大概看到股市就是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
几天又是被提款提得很凶，
所以这样的情况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资金上面的影响，可能就要去注意一下，因为它其实毕竟不像上半年哦走的这么的龙飞凤舞啊之类的这种状况， 所以这资金上面的状况可能也会是下半年的变数哦。除了这个满水位的情况，那再来就是像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像央行它会不会在九月的时候又有一波新的这个政策？那
你自己的判断呢？
其实说真的，
九月十九号就要开会了。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说，照央行，我大概都可以想象，照央行过去的态度，可能都说现在房市已经有显著的降温的情况之类。再加上，其实美国现在一直都说他们要降息。
对啊，那个九月份美国应该会降息。
对，当然台湾应该不至于跟进，因为我们好像比较没有这个，但是起码它不至于升啦。
嗯。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这个央行上面，它当然还要去考量其他的方向，也不只是房市哦。
嗯。
所以这情况上来说，可能在利率上面，我是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哦。但是其实说真的，因为现在满水位，现在大家也不是看央行利率了，现在是银行，
对，
它动辄就是给你3%，你也办法。
因为那个银行就是卡在72之2条嘛，
对，
它也没办法。
对，所以现在再加，那当然，它现在其实也有提及一些可能可以，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强制，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啊，你或许在贷款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方案可以去提供哦。
嗯。
但是其实实际上来说，好像有一些银行仍然会说，那就等一下。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等一下的状况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可能都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接下来要买房的，你可能在资金信心上、资金的准备上面，你可能真的要相对之前充沛一点哦，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大玩杠杆。
对对对，这个杠杆不能再开足开。
对，而且其实杠杆这件事真的是本来就应该要小心的。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刚才有讨论一些二线的地带，可能真的要稍微一下，不要过分的激情去买到一些高价。那这个大概都会是我们之前在讨先前讨论说会不会真的有所谓晚节不保的情况，大致上就是出于这些信心面哦，以及这些实际上面贷款贷不到的情况，还有央行的情况，那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或许都会影响到。而且说真的，确实哦，下半年的这个买气上面真的有相对之下比起上半年来的弱。说真的哦，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大建案哦，这些品牌的建案，大致上其实确实有传出蛮好的成绩了，就是他们才刚推出，大概就已经听到这个成绩表现还不错。
嗯，
可是可能要注意的是，在于说它大致上其实有很多是先前累积的这些口袋名单，
口袋名单。
所以呢，它其实这当然这些口袋名单，他们出手或者说他们想要买这种小坪数，像老师刚才提到这些新案。一些小坪数的，
大部分都有。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的买气上面，我们可能还是可以期待。可是第一，它就是一些个案的表现；第二，他们其实是先前累积出来的，那是不是还能在之后有一些发酵，或者是说现阶段有一些案子，它名气上不比这些大品牌哦，或者是说它可能在销售上面哦有一些这个迟疑的状况的时候，可能现阶段来说的话，或许大致上应该都蛮有感的，应该是在市场信心上面确实有这个相较不比上半年的情况，所以下半年的状态上来说的话，可能真的是相对必须要注意一下。
嗯，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秉承兄哦在这一期的住宅杂志九月号的总监看房市里面呢，就有很完整的啊这样一个说明，刚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又来做了一个分享哦。好，那这一期九月号的住展杂志呢，最让大家耳目为之讲的就是你们的 cover story 哈，这个新政府百日，有时候听到这个百日都蛮敏感，
真的。上次百日要讲什么也，大家也是密切注意。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听到百日都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吉利的感觉。
老师说到重点。
所以您这一次做的这个是赖清德上台这个100天啊，100天，感觉上就比较中性。好，那住展杂志呢做了这个调查了哈，前总统蔡英文执政8年过去，他们至少留下了10颗炸弹哈，要等到这个赖清德来拆哈，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了哈。好，请我们的这个秉承兄，因为有10颗炸弹，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了。
其实呢，这10颗炸弹哦，说炸弹有，当然有点点好像太惊悚了一些，
对。
但它其实大致上就是去检讨或去 review 一下，现在房市上面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哦。
嗯，
那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其实 说真的，你要真的是说前政府，还是这个其实是这个整个社会上面比较难解的问题，当然也是有各有评论、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呢，如果其实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所谓的性侵案、啊，
对，
那当然大家性侵案就会知道，大家可以回想，大概大致上在六月的时候、也就是说上一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波的时期哦，大致大量的讨论所谓的性侵案是不是一个炒房帮凶这件事。那其实大家就会去像我们刚才讨论到性侵案，它因为有性侵的带动哦，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是不是有这种让这些买钱没有想过要买房，或者他资产实力根本不够的人，然后他什么通通都跑进来买房
了，跑出
来了、然后呢，甚至是说呢，可能这个。甚至现在还会去讨论到说，就是这个性侵案导致于说现在满水位的情况也是有所带动。那当然，性侵案这个状况上来说的话，可能确实我们这有说到哦。除了我们刚才讨论一些可能资产实力并没有那么坚强的人也跟着进来买房之外呢，其实现在其实去年开始房市就已经来到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对，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去用性侵案来去再去推升这个房市的情况上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可能可以讨论的空间哦。那再加上说，其实性侵案后来的检讨也有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有很多是假性侵案之名哦，实际上其实是要去做炒房或者投资
出租
之类的、所以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第一颗所谓的我们认为的炸弹。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拆这一颗蛋到底有没有能够把它拆下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视白白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报名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它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它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它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它有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 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大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住展杂志七言室的总监陈秉承陈总监，陈发言人，到我们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九月号住展杂志的精彩内容。那这一期的这个内容里面 cover story 就提到了这个十颗炸弹，这个是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礼物，十颗炸弹哦。那因为有很多的跟房地产有关，包括新青安之乱银行闹钱方啦，这个都是最近的事情，还有八成房价九成，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很有感哦。然后租屋黑市啦，社宅拼 KPI 啦，等等等等，这个总共有十则哦。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全部讲完我们就刚才讲到新青安之乱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刚才跟秉承兄在聊天，就是说去年在这个选战打开打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赖清德也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新青安哦，当成他的一政见，反而大家把那个这个侯友宜的政见哦，他说让年轻人呢购屋不用自备款，大家哇，媒体都一直的在攻击他这样子，反而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新青安啊，等到他当选之后，就哇，新青安怎么这么好用这样子哦，所以才会有新青安之乱这样。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现在房价这么高，是不是都是新青安导致的？因为大家都投资，
这个我觉得事后诸葛可以是这样过来。
对对，其实对啊。然后现在大家甚至也有说，哇，满水位是不是也是新青安的状况？
恭喜你！
对，总之就是哇，新青安现在好像有点被猎物
众矢之的，这样这么累累。
然后接下来我们除了新青安，我们就有另外讨论的是，就是现在最热门的满水位的情况哦。
对，这个满水位，对，新青安带来。
对，一方面当然新青安，因为他也有信心的带动，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说。民间银行又不能用信心，
对啊，没错，只有八大行库啊。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信心上，而且其实在新青安的时候，民间银行也想要抢食这个大饼啊，所以他其实也会推出一些超杀的类新青安方案，
类新青安。
所以呢，其实说真的，都是一些这个房市热潮带来的一个后续的效果，后续的结果。
是。
那其实说真的，我们看到银行满水位这件事情，我们也会去看到说，事实上除了说。有很多的民众他本来就是符合这些贷款的资格，你也不能说他是所谓的玩杠杆或者怎么样，他就是符合了这资格，结果他现在贷不到钱了。那甚至是说比方说这些首购的族群，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央行或者政府就会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然后你可能要来买房，这种自住客首购客来说的话，那你当然在银行方面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放贷的，而且事实上其实银行法有一些排除的条件所以其实这个72之2，它的这些排除条件确实有一条，它是说，如果是用什么类似储蓄这种自住型的买方他们确实是可以有一些专案的申请方式那这件事情来说，当然现在政府单位也会去特别加强来去解释这一块不会让一些有点滥杀无辜的情况那再来说的话呢，其实事实上这个满水位情况，除了影响到这些年轻人，其实有一些我们这次也有发现可能在一些以房养老的这些族群、银发族群，他们有 有时候也会在贷款上面好像有受到一些影响，
哦，也有受到影响。
对，然后呢，甚至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他当初也没有思考到，然后他只买了一个预售屋，他接下来又要交屋了，那这些情况上，
哦，
他们也会遇到这个情况。那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品牌没有那么大的，哦，他可能建商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让你去做延后交屋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空间给你这么多的银行去做这个交涉的时候，可能就会也会有这种发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这一次可能会归类在所谓的是不是前政府，因为整体来说这个房市的热潮其实也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哦，也就是说先前我们或许都可能应该要注意到这件事，因为其实老师大概也知道，先前如果有满水位的情况可能大致上是发现在年底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当记者们啊或者是一些议题就会开始发酵说，哦，年底好像大家在贷款上面会相对比较有一些难度在，只是今年就是提早了半年，然后今年又各家银行连环爆，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其实确实好像早先我们就应该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而不是来到现在确实有点好像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那另在第三颗的蛋呢，也就是说租屋黑市打不动哦，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我们昨天就是也有看到一些什么租金补贴的，
对，我昨天也看到电视上访问我们林正秀。
对，然后呢，其实现阶段
那政府已经某种程度在因应市场上的声音，就是说他公布了一些租金的中位数。
就像我们昨天看到那个，他是所谓的租金补贴的数据，但是有
时候一般民众不会去看这个，
对，
他会觉得看到是租金的那个，
但是而且一般民众看到会说什么，在台北是可以租到12500块的房子。
所以这个部分就充满了矛盾，里面
对，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租金补贴它只占了一部分的租屋市场，而且可能并不是一大部分。
所以我觉得政府有时候在公布数据的时候，他可能脑筋也要想清楚。
哎，老师很敢讲，刚才不是说很怕被查水表？总之呢，现在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我们去看这些租屋数据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网站哦，或许它可能比较是真实的现实的现在的租。因为他毕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房东，他可能要招租的时候，他会在上面刊登嘛。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一个房东真实想要出租的价格。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实价的话，因为毕竟现在也还没有所谓的强迫性，就是说政府可能拿到的资讯上面也并没有这么充足，可能都是要有赖于说，如果今天租屋可以透明化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在这些数据的表现上会有一定的客观
性。可是这个根源就是说，政府在那实价登录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要求，并没有把它强制在这个所谓的房东出租这一块。
对，
就是说房东出租，他反正等于是把它当成话外之音。
没错，而且现在其实说真的，房东出租这一块哦，有很多的房东他。当然他可能就是旧有的习惯，就是他也不用去做什么
去报税
之类的。那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之下，如果你今天的租屋的条件蛮好的，很快就可以找到租客，其实房东们大致上也不会想要再去说什么自己的房子会被认定为非自住啊，或者是说自己的房子还要被去多缴税啊之类的事情。
对，
但是相对之下，这真的会让政府，如果你今天要去推行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大打折扣，比方说租屋补贴，就有很多的可能，这些民众们他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那再则来说的话，可能你今天要去实施所谓的囤房税哦，那这个囤房税有很多都是拿来做出租的，但是你可能也不见得你是不是可以收到这么完整的资料啊？那说真的，我们也认为说，其实先前我们在说新青安，你既然都可以勾稽得到那些偷出租的人，你怎么其他的勾稽不到呢？
其实只是要不要做的问题。
对，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先前是不是也可以再去做推行，或者是说现阶段要去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另外一颗炸弹。那再则来说的话，其实租金补贴上面越补越贵，也就是说，说真的，这个真的不是秘密哦，就是政府单位也不要来查我水表，就是呢，应该是说，其实现阶段如果大家有租屋的情况，可能会知道说，当然房东是没有办法，也是违法的，说你去不准你去 申请，甚至是说因此而去调整租金，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游走法律边缘，甚至有点违法的情况，可以检举。但是呢，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会有两个价嘛，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报补贴，那可能是一个租金价格；那有报补贴，可能是另外一个。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当然相对之下，可能就会是一些在租金补贴上面会不会让这个房价越补
越
贵，
越补
越
高，
就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所谓的租金上面。其实有时候政府单位他们也会去考量啊，比方说他动辄要去涨水电费啊，或者他动辄要去调整一些房价上面的状况，其实之前也都是有讨论说可能会转嫁到租金上面。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可能也有赖于说，如果今天租金相对透明的时候，会不会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起码你在补贴上面是真的有这些民众他可以拿到这些补贴，
是，
或者是说你在课税上面这种国库收入或者是这些租税正义上面，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可能也是必须有赖于新政府或是之后的政府，他们是不是要去做？那再则来说，我们可能就有讨论到社宅，因为社宅也会是一个我们在讨论房市现况上面供需的时候，就会说那我们可能多一点供给，我们去借鉴其他的国家。
其实政府当初推社宅，它的目的是这样子，
对，就是希望说可能在住宅的权利上面，或者是在房价上面，是不是能够因此达到一定的平衡哦？但是呢，其实现在社宅呢，我们可能就有观察到说，有一些社宅啊，比方说你今天在淡水来说的话，可能最缺的是连外交通，因为淡水的塞车有时候真的让住在那边的人真的抓狂哦。可是问题是现在可能都会去加码在社宅这件事情哦，那你如果今天塞车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又涌入更多的这种住户来说的话，会不会又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哦？那再者来说，可能也有像什么英哥的篮球场哦，他其实才花3000万整修，结果现在却说要拆
300万呐、
啊，300万整修，就是他可能300万整修，结果现在说要改成社宅，就是有一点点是说这个规划是
那个政策上面一直在摇摆
的，对，这个状况上面可能也会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再则来说的话，其实社宅的申请上面哦，有时候为了想要申请得到哦，大家可能在勾选上面就会几乎全部勾选哦。但是其实它是有分层哦，比方说你如果今天是一般的住户，你可能住6年哦。那社会弱势的身份的人，你可能才能住12年。但是有些社会弱势的人，他可能为了想要增加他的这种抽签的中奖率，他有时候可能勾的时候也会去勾到，结果你导致于说现在你可能有只能住6年，你就要自己再去找房子哦，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对，
那再者来说的话，还有一个但是所谓的房价
飙涨，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全民最感受最深刻。
对，因为其实现阶段来说的话，我们有看到像超额储蓄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超额储蓄最终的出口可能就是股市或是房市哦。
对，
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如果现在游资过多，然后常常都会把所谓的目光哦放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也导致于银行业者也会把这些可以去贷款或是可以比较好的客户都放在高科技产业，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产业政策分布不均的情况，所以才会一直有说跟着台积电买房，跟着产业园区买房，跟着企业进驻买房，这些状况上来说，会不会都会是一个产业分布不均，或者是说你在投资上面可能过度注重了这些话题性这样子来导致于说，其实房市上面就有一些跟进的情况
其实你们这个也某种程度也是在检视过去8年蔡英文的一个所谓的房市政策。
对，或者是说在地方建设或者应该是说整体经济上面的政策上面是不是都会导致于说这样子分布不均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出后来的一些蝴蝶效应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当初可能没有想到，
对，当初可能真的没有想到，
对，当初可能我们就是认为说既然我们今天台积电在全世界发光发热，那我们当然就会往高科技的方向走，结果殊不知可能后续的状况可能就有一些状态，那再加上接下来就是所谓的缺电那缺电还有所谓的绿电这些可能都会是一个在电力的发展上面，因为当然我们现阶段其实期待的是走向无核也就是说在核能上
面非核家园，
但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跟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能够这个带动，因为不是带动就是能够相呼应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 目标过于远大的情况哦，那现实的状况可能难以顾及，这个状态
对
可能也会是现阶段哦，是不是在电力上面哦，这因为其实现这个电力上面就会连接到所谓的减碳的政策、哦、
对没错，这个两个相关的
对，结果减碳的政策其实一直说今年要推哦这些碳费什么的、嗯、但是在今年目前来说的话好像碳费的情况先前我们观察得到的是说环境部长就是新上任的环境部长说明年增开征碳费、
嗯、
但是我们先前听到了好像是今年就会有一定的这些碳盘查、啊、或者是一定的这种碳费的这个标准性哦，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些状况
delay 这样
对、那指的 delay 的状况会不会也是在于说过分的要去要求说像是非核家园或者走向一些碳排放的这个减量的情况、那是不是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来去做跟进哦？那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也会是接下来新政府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状态，这些状态上来说都不是一些简单的很容易的可以完成，所以再加上说其实确实哦，我们刚才讨论到碳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指的方向的时候、你台湾如果没有跟进的时候，你可能在接下来的可能在经济上面的不管是收入或是你未来要去
出口
的状况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性哦、那这些状况可能就会是这个所谓我们认为的炸弹哦，
对，
接下来的话就要看赖政府他如何去
解决。对，所以你们在封面故事里面作为也做了一个侧写嘛，哈，就是针对赖清德总统如何来拆弹呐、啊，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 cover story 的这个故事哦，
哎，
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现在才是啊9月10号哈、哦，可以到书局上面去买一本啊《驻、哦、展杂志》回来参考一下，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帅哥秉承兄聊到这边齁、哦、那大家买一本书自己回去好好看一看，真的对你可能个人在买卖屋上面都有非常实质的一个帮助哦。今天非常感谢秉承兄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今天邀集各位代表主要是为了近来很多住户向我反映蟑螂太多，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找清洁公司来帮忙。
住户家里可以自己清理呀。
大家平时上班忙碌，公共区没有办法常常维护，还是得找清洁人员来协助。
那我们能找哪家？不然来问问旁边的环保社区。肖博士，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化学社区最近想找清洁公司来维护大楼环境卫生，想问问您到哪一家公司啊？
你们社区需要清洁还是除虫啊？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同胞啊。
那这样不能单纯只找清洁公司哦，要除虫的话得找病媒防治业了。
病媒防治业，你说的是除虫吗？
对呀、要找领有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
我们也不一定要用杀虫剂啦，只是请他们来清洁顺便消毒，看这样蟑螂蚊子会不会少一点。
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做了，
只是消毒。我看有些清洁公司都会顺便消毒啊。
我们委托的清洁公司就是没有执照，被环保局开过罚单才去申请许可执照，就是那样我才知道原来包办消毒的作业不能只找一般清洁公司。
那要怎么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啊？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消毒除虫，方便又安心。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影九月十六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